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开始读撒母耳记上一到五章。在这一部分中，我们看见上帝可以亲自来干预历史，他可以使用一个孩子来对着整个神的百姓说话，也可以使用一个被人所看不起的妇女来勾画整个的历史。那因此，这更要提醒我们说，不要看外表我们有什么样的职分，有什么样的宗教行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在深处是不是真的尊重他，还是藐视他。也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所说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一节经文就给我们很深的触动，就是因为神是这样的神，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来敬畏他、尊重他，还是藐视他，从而被他轻视呢？这是给我们特别好的一个反省的机会，从而促使我们能够在实际的生活中真的敬畏上帝，而不要做实践中的无神论者。我们为什么说在撒母耳记上中上帝可以直接干预历史呢？就是当耶和华的约柜被掳，因为啊，以色列人出去要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一边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弗。结果呢，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长老啊，就对约柜充满了迷信，他们以为啊，有了这样的约柜，这样的一个宗教的记号，他们就有了神的同在。结果呢，他们把约柜抬到了营中，又开始跟非利士人打仗。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被杀的以色列人更多，单单他们的步兵就扑倒在地有30000人，而耶和华的约柜也被掳去。因此从人的眼睛来看，荣耀确实就离开以色列了，然后神的军队以色列人也完全失败了。但是没想到到了第五章，我们看见约柜在非利士人当中就连连的使偶像扑倒，在3个城市给以色列人的对头，就是当时的非利士人，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这3个城市中，非利士人不断的遭到神的击打，以至于他们合成呼号，充满了惊恐，最后呢不得不把约柜给送回来。这是上帝亲手的干预，在历史上显明他的作为。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提到说，上帝可以使用一个孩子来说话，也就是使用撒母耳来说话。大家不要忘了，当时的以色列有他的合法的宗教场所，就是在示罗，有他的庞大的祭祀的体系，就是以利跟他的2个儿子 而且以利呢也是做以色列的士师。整个宗教的制度看起来是非常的正常和繁盛，但是呢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是的，以利那个时候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尽管他是祭司，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以利又是士师，但是呢神已经不用他们。他们尽管有着庞大的敬拜的体系和宗教的条规，但是却没有耶和华的言语。而耶和华的言语是借着一个小童子，借着也许只有十来岁的一个孩子来对着整个以色列人讲话，而所讲的话恰恰是对整个宗教体系的一个审判。这是非常大的提醒，上帝为什么舍弃不用以利跟他的两个儿子，就是因为他们藐视神而不尊重神，也因为以利过于溺爱他的儿子，他爱他的儿子过于爱神，以至于不肯来管教，也不肯来废掉儿子的这一个祭司的职分。其实早在第二章我们也看见上帝早就借着民间的神人先知来警告以利，但是呢以利跟他的两个儿子并没有听这样的警告，也没有能够真正的来尊重耶和华的作为。那我们也提到说，上帝可以借着一个人所看不起的妇女来对整个神的国度和历史有规划。这就是哈拿的故事。我们看见哈拿因为没有儿女，就被她的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所轻看，不断的来刺激她。但是呢，她却在神面前来倾心吐意，不断的来恳求，把自己所有的苦情都向神来诉说，以至于到最后，上帝就赐给她一个儿子，撒母耳。而撒母耳的出生就带来了后边整个君主制度。有人也说，这个撒母耳也带来了设立了整个先知学校。他不单是来复兴以色列的灵性生活，也给以色列的社会、政治生活都带来重大的影响，乃至教育生活也带来重大的影响。所以他终生来尊重先知，来重视神的律法，这一点也传给大卫。就不管大卫是何等的有污点，但是呢在这一点上尊重先知，尊重神的律法，却是一脉相承，跟那个扫罗形成尖锐的对照。所以我们也看见上帝借着撒母耳所开创的是非常的重要。那因此在哈拿的祷告中，哈拿就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而且哈拿在祷告的时候也第一次提到一个重要的词，就是上帝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这是在全本圣经中第一次用到受高者，也就是哈拿指责 耶稣基督有信心有盼望，也指着耶稣基督来说话。你看啊，尽管有庞大的祭司体系，有表面上看起来很荣耀的宗教，有着会幕和已经有某种程度上建造房屋的那种圣殿化了的会幕的整个设置，但是呢，上帝却不用这一切，反而是使用一个坐在山地的不能生孩子的妇女，后来生了孩子，来作为神的先知，借着他的祷告来让我们看见整个君主制度的历史将要拉开帷幕，也看见整个历史在神的手中来规划，要从暗淡无光的世事时代到要发出光彩的君主时代。那而这样的过渡和这样的预言是借着哈拿来进行的，所以这里就特别给我们警醒说，我们不要只看外表如何，而是说我们内在真实的生命光景是不是真的来尊重神，我们是不是像以利一样过于体贴人的意思，过于体贴情欲，而至于以利到最终也落得那么悲惨的下场，他的两个儿子也被神这个击打，还是像上帝所使用的这些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人来很真实的尊重神，从而在神的手中为神所大大的使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也盼着我们能够从圣经来得到这样的一点的亮光，从而使我们的生命有真实的更新和改变。我呢也举几个小例子哈，来让我们有一定程度的反省。比如说我们上一次这个清明节，因为清明节后边又连着会有放假，很多人就打上帝的主意，然后怎么样来安排自己时间的时候，就特别的连主日也捎带上，也就是让自己的假期可以有多一天的时间，好有自己的安排，乃至外出游玩。今天我们也看到又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就是五一有一个小长假，然后呢也有一个主日连着这个长假，那不少人也开始有这样的计划和安排，就是怎么样也来侵犯上帝所给我们的主日。其实你想一下，我们去年就为这件事祷告，能够让调休不要再占用我们的主日，这的确像哈拿来求撒母耳一样，上帝把撒母耳给我们了，但是你愿意把撒母耳献给什么？而不少弟兄姊妹在这个方面就这个表面上念念有词在神面前，但是呢实质上却是在做着藐视神的安排。你以为神不知道吗？你以为你可以欺骗得了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内在实质深处到底尊重神还是藐视神呢？如果我们真的像以利一样，我们的孩子也必然会像他的两个儿子。我们如果像哈拿一样，我们也能够带出我们的撒母耳，这是非常让我们警醒的。还有我们在教会中也不断地提到说要稍微早一点到教会， 过去呢，大家嫌冷，到了夏天了，我们看见不少人这个匆匆忙忙的，非常迟到的来，然后呢，在楼下聊天，聊完了又早早的走。你想，你这样的一个举动，到神的殿来做的这样的一些作为，你对你的孩子会造成何等致命的影响？他在他的心目中认为神是可以这样来欺骗的，是可以来尽自己最少的一个付出，然后呢，就可以继续过着自己日常的生活的。当然，我们也看见有像这个撒母耳民间的先知和哈拿这样在内在深处愿意来敬畏神，从而也被神所重看。也就是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埃里克利德尔，他因为他的1924年的100米奥运会的决赛放在礼拜天，他因为是有着这个尊重安息日的传统，他就不愿意来这个在礼拜天跑步，结果后来他就改跑这个400米，最后获得1924年400米跑的冠军。当他在开始跑步之前，的确是有一个人送给他一张纸条，你知道吗？上边写的就是撒母耳记上2:30，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求你使我们真正的尊重你，不至于藐视你也被你轻看，让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能够带着深深的敬畏而活，也能够把我们的周围的人都带到你面前，让他们也能一起来敬畏你。谢谢天父上帝，愿你感动你仆人的灵，加倍感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